路德记系列讲章第三讲，人不信，神永远信实。普杰西牧师2009年3至4月的讲道，王兆峰弟兄翻译。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联讲的内容。路德记发生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背道不信，神以饥荒审判他们。一个名叫以利米勒，意思是我的神是王的伯利恒人，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应许之地，搬到仇敌所在的摩押地去。在摩押地，神的审判又临到，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一片绝望。他们去的时候以为摩押地有粮食，到那里可以过上好日子，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接着从远方，从地平线上传来了好消息，神眷顾他的百姓。请注意，英语把这个词翻译成 vist， 旧约中的 vist 这个词可以指神的审判，也可以指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毫无疑问是祝福，赐粮食给他们。注汉语和合本翻译成为眷顾。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女人，拿米和她的两个儿媳，他们听到了好消息，起身往回走。你还记得吧？第三至五节都集中在拿米一人身上。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以色列人已经蒙了神的祝福，这祝福会不会也临到拿米呢？在往犹大去的路上，拿米和媳妇在路边坐下休息，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女人都失去了丈夫，他们的前途将会如何？你们都知道，在当时家里必须得有丈夫，有一家之主才能为全家提供生活保障，你若未婚或成了寡妇，就没有人供给你。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个女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丈夫死了，神会不会眷顾他们呢？现在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的8到14节。拿米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米说，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可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是一段出自于一颗苦读之心的苦读告白。这三个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回去之后谁养活他们，他们的后半生将会如何。这段经文也说明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哪里。拿米开始教导两个儿媳，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到出路，找到希望。回去吧，在这个故事里，你到处读到这个词，回去或转回。对拿米来说，对现实的解读是，你们回摩押老家吧，回去后可以再嫁人，有了丈夫问题就解决了。这番话对于摩押人来说的确是讲究实际的忠告。拿米看上去很真诚，完全是为了媳妇们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他还给了他俩两次祝福，先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接着又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从一个角度上说，拿俄米的确很好，让儿媳们回家，并且希望他们蒙神的恩典和平安。但是我们若仔细查看一下，就能看出这两个祝福背后的问题来。从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这里面的问题，因为他在这两个祝福后面是两个抱怨：愿你们得到耶和华恩待，而不像我从耶和华那里提到的；愿你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不像我这样得到的平安。耶和华没有恩待我，没有赐我平安，愿他恩待你们，赐你们平安。换句话说，你们假如跟我回以色列去，是得不到恩待，享不到平安的。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或许神会恩待你们。这的的确确具有讽刺意义。一方面，他自己不相信神会恩待他这个在圣约里的人，但他却希望这两个摩押人会得到神的恩待。当然，拿俄米所能想象得到的平安就是找到丈夫，找到丈夫就是神对他们的恩待。这下子等于又回到了一章的一至五节。拿俄米给媳妇的忠告是：饥荒临到，你看怎么做最实际，你就往那里去。想不到他俩放声大哭，说我们跟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俩的确向他表达了他们的忠心。接下去11到14节再次让我们看到拿俄米的苦读。他一开口又劝他们回去吧，他自问自答地告诉他们，跟他回去以色列是不会蒙福的，不会有指望的。我为你们心里很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所用的词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心里对神的苦读有多深。耶和华伸手攻击这句话是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法老所行的，是神在旷野里向悖逆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也就是神对人的审判。拿俄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对神的护理之功所给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神在审判我。他希望神恩待这两个摩押女人，但他认为神是与他作对的。第六节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但他却认为神手在攻击他，所以他说不要跟我回去，免得你们也遭到审判。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致忘了这两个女人都是不久前丧夫的。这次大媳妇同意了婆婆的分析，转身回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故事，离开了救赎，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听到她的名字，她的消息。但路德却不同，他紧跟着拿俄米。请注意，作者在这个整段故事里把注意力都放在拿俄米身上，描述他是如何说服儿媳妇回去。因为在他看来，回到摩押去是使他们生活有着落，使他们蒙神祝福的唯一的理性方案。他认为他能无误地解读神的护理之功，他知道神对他发怒攻击他。大媳妇相信了他的话，转回身离开了，只剩下小儿媳路德。从这里开始，故事的中心从拿俄米转到了路德身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和婆婆乌云遮天的苦读抱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路德光芒四射的信仰告白。请看一章的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再一次劝他回去， 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拿阿米第一次劝说的背后藏的是什么。很显然，儿媳转回不仅是回到摩押同胞那里，也回到假神那里去。他心里完全清楚，他把他送回去是把他从圣约的神那里，从唯一得救的希望中送出去，送回摩押地区。在那里他一定会去拜偶像，最终一定死在那里。他极力劝说路德也效法嫂嫂。随着故事的渐渐展开，实在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路德到底耳濡目染，受到了什么样的信仰影响，才使得他能道出这番的告白？我们知道，能够影响他信仰的只有以利米勒、拿阿米他们一家，但他们的见证恐怕很难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唯有神能将人吸引到他那里来。因此我们向人做见证的时候，也不必太担心自己的软弱会阻碍人归向神，唯有神才能真正改变人心，将人吸引到基督那里。拿阿米几次三番的苦劝路德回娘家，回假神那里去，跟着你嫂子走吧，不要跟我一起回应许之地去，因为到那里你的生活不会有着落，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还是回摩押地去，那里你能够享平安，你到新夫家拜偶像，神会恩待你的。也就是说，你要想过太平的好日子，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神，这是何等的讽刺啊！这里我们真看到了拿阿米心里的苦毒有多深。最后路德终于开口了，他的这段话有三个部分，在整本圣经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这的的确确是一首极优美极近前的动人之歌。首先是恳求，接着是宣告，最后是誓言。他把对拿阿米的忠心表达到一个地步，不仅活着跟随他，连死也不离开他。在这段话的中间是这个外邦小女子坚定的信仰表白，她用的是四个希伯来字，你国我国，你神我神。这个在于以色列为敌国家里长大的从未踏上过应许之地的女子，明确的宣告说，摩押已不再是我的国，以色列是我的国，耶和华是我的神，我原来的国、原来的名、原来的神已不再是我的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已经不仅仅是他对拿阿米表忠心了，这是真正的信仰告白。从人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何等荒唐的决定，所有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民族、家人、文化、财物，他一股脑儿都扔在了身后，坚定地走向以色列，并且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丈夫、希望和财富，但他知道那里有神的子民，那里有以色列人的神，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把自己与拿阿米、与神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知道他丢掉的是什么，他知道神的应许，他至少知道在以色列神那里有避难所。他懂得的正是拿阿米在他第一段话里所否认的，神与他子民同在。假如你不相信这一点，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波阿斯遇到路德的时候对他说，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人都告诉我了。但他并没有把路德所行的停止在婆媳关系的水平上，他接着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的决定是一个把他自己投靠到以色列神信实与眷顾之下的决定。与拿阿米对照一下，拿阿米是怎么样说的，神对他不信实，神伸手攻击他。这段对话的结束很有意思，拿阿米闭上了他的口，不再劝他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又是拿阿米的苦读抱怨， 到了以色列，他又一次公开向人做他的信仰告白。他俩一进城，伯利恒全城的人都惊讶不已，人们从拉米身上脸上就能看出他所经历的沧桑。这是拉米吗？请注意他的回答，不要叫我拉米，要叫我马拉。拉米的意思是甜，马拉是苦的意思。请看他的解释，自称马拉不是自己主观上的谦卑，而是客观事实，即神审判他，攻击他。这里他对神的名字用了两个不同的称呼，两头用了耶和华，这是神的圣约之名，中间用的是全权的神。旧约中对神有几个不同的称呼，例如耶和华以勒，他说大能的神，全权的神，把他的箭头一直对着我，他惩罚了我，他使我受了大苦，我有事实证明，我满满的出去却空空的回来。只要我们还记得故事一开始是怎么说的，就实在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以色列遭遇饥荒，他们离开伯利恒去了摩押。请注意他对满的定义，有丈夫，有儿子，有安全，有盼望，虽然没有粮食吃，但还是满满的。现在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就成了空空的。神在这里他不算，哪怕神早就应许过他，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丈夫，他也不算，也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他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全感，在他看来没了男人就什么都空了。他对神的认识是，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知道的只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因为他知道自己犯罪，但他从不知道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他的神学观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加尔文主义的，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但他却不知道神对他的慈爱，为他设定的计划。他把自己眼前的光景看作是神对他的最终审判，他抬不起眼睛来仰望神。或许神会有其他计划，神会恩待他。他把护理之功当作数学题来解，我干了错事坏事，所以神攻击我，审判我。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也是这样解读的，我做了坏事，神攻击我，所以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因为你只知道神的公义与全能，这就是护理之功向我们的挑战，但却不懂得在历经中神仍然爱我们。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叙述，但这却是护理之功告诉我们神在做工。乍一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但稍微仔细一看就能知道神的信实展现在我们面前。记得拿俄米刚才的说的话吗？对着围上来的妇女们，他说，我空空的回来，什么也没有了，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他身边的路德正是神向他所表明的信实与慈爱。我们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前会看到，这群妇女们对他说，你的儿媳比七个儿子还好。他走的时候是饥荒之年，没有饭才离开的，回来时却是大麦丰收。难道神的信实不是紧紧围绕着他吗？因着这一次的大麦丰收，路德会去拾麦穗，会找到丈夫，神会通过他赎出拿俄米、路德、以色列和你我。但他一点也看不到，因为他看见的只是眼前的护理之功，他根本想象不出来使他受苦的神竟然会帮助他，施恩于他。弟兄姐妹们，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重复在我们身上重演，然而神的信实慈爱却就在我们眼前。这信实慈爱就在这张桌上，主指的是台下讲台下桌子上的饼与杯，教会每个礼拜都领的圣餐。就在这讲台宣讲他的话语之中，他起的誓是永远不反悔的。 你怎么知道神对你的是信实慈爱呢？你看十字架就知道了。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忍不住要发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所以笑话拿俄米的一脸苦相，一肚苦水。我们会说，你稍微有点信心好不好，神当然会恩待你啊。但一回到自己的故事里面，并且你明明已经知道结局，却活不出信心来，神难道没有告诉你吗？他拆了他的自己的爱子，为了你的罪而将咒诅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好叫你知道，无论你干多少坏事，犯多少罪，他对你永远都是信实的，哪怕你因犯的罪使你陷入极大的苦境之中。在这个故事里，拿俄米不清白，但神却要释放他，拯救他，祝福他。神的信实远远超过路德的忠诚。路德或许是跟随拿俄米，但与慈爱父神的信实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不会任他去，他也不会任你去，因为你已经与他儿子联合在一起，他已经告诉你将来那美好的结局，你信吗？甚至今天他就要以饼和杯来喂养你，告诉你他的信实慈爱，你要信。以上所播读的是 OPC 长老会，也就是正统长老会啊，土杰西牧师的讲章。愿上帝赐福神的话语，也赐福一切爱慕听到的人。